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现在时间晚上的8:30，你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大家应该在庆祝吧，庆祝圣诞节，毕竟今天是平安夜啦，所以相信有很多人可能根本没有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主持人自己在节目上面讲说可能没有很多人听的，但没有关系，不管今天是过年还是过圣诞节，节目都不会因为这样就停止了。今天还是会带来很多丰富精彩的节目内容哦。当然我们还是稍微应景一下，虽然每次都讲说圣诞节那一周啊，真的广播都会放非常多的那种 Christmas 的歌，然后玛丽亚凯莉就要出来唱一下，然后 Last Christmas 也要来一下，各式各样的 Christmas 都要出现，但我们播的不多，我的节目真的播的不多，就今天而已，就今天会播一些，所以大家如果这些歌听到有点烦了，忍耐一下，但我尽量播不同版本的。一开始先听到这首 Last Christmas 是这个 BoA 的演唱哦。BoA 是韩国人，只是他很早期很年轻的时候就到日本发展，所以他真的是最早就是韩国包装一个歌手女唱将哦，到日本发展的也很好，出了好多首日文单曲，排行都很前面。那他现在主要还是回到韩国继续发展了啦，年纪其实不大，但是他的出道时间非常非常长。我现在才发现原来他也曾经唱过这首 Last Christmas。
Thank you.
烦闷的语气，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嗨妈心理师来到节目当中。嗨妈你好。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邀请到嗨妈，我们前一段谈到很多，作为妈妈这个角色，有很多崩溃的情况，因为照顾小孩子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不论是说父母对自己有所期待，或者是当然也希望孩子可以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成长，但是总是有一些让你难以控制的情形。在嗨妈的书里面其实特别有讲到情绪冲突的这一块，包含小朋友，例如说年纪很小的小小孩，当然他的那个反应是最直接的，他也不太会掩饰，然后他觉得开心就开心，觉得生气就生气，当然反应直接也是一种好处啊，至少不会憋着你看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好像就一直在磨那个照顾者的耐心。我以前都常常听那个，就是例如说我们家有，例如说我或我妹啊这边发疯的时候，就是在抓狂的时候，就是我可以感受到那个父母的理智线快要断掉的感觉。可是我觉得小朋友当然不会去体谅父母理智线快要断掉，但是父母却要去体会小孩子他现在到底怎么做。我觉得会不会做父母的真的每天都像在那个修身养性。
哎，真的耶，你说修身养性这个说法我觉得真是太贴切了。我觉得最主要因为像我这本书其实是比较target 在0到8岁的孩子的情绪引导嘛。那我觉得尤其是3岁以前，那我觉得孩子们就是我们在情绪发展理论上在谈情绪反应的时候，其实3岁前的孩子他们的情绪反应是最直接的。对，因为他们的大脑其实很多在情绪调节啊，好，然后或者是理性思考问题解决啊，这个部分其实是还没有长好的。你知道这部分要到什么时候才长好吗？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哎，要到很大吗？
其实就是管那个问题解决、理性思考，然后跟逻辑判断，我现在用怎样的策略最好的这个部分的脑啊，就是我们的大脑皮质，它其实要长到25岁左右，
哈，是哦，
才会完整的长好。
真的，我可能刚长。
所以其实你看，那你就不要讲3岁之前的小孩。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父母的，你刚刚说修身养性，一个部分是说当孩子被拒绝啊，或是被约束啊，好的时候，他们因为情绪反应其实是很强烈。那所以我觉得很多的爸妈是需要一些耐心去承受。我觉得很多的书都在讲当父母的喜悦啊、满足啊，就是讲很多父母的好像美好的部分，可是都没有人在讲说其实当父母有一个部分是承受力，那个情绪的承受力。那我觉得那个承受力，我觉得其实在我的书里面有几个关键，就是有一个关键是提到说我们自己对情绪本身是不是够接纳。因为我们也有我们自己长大的过程嘛。有些人长大可能我们自己家就是哭哭笑笑生气都很 OK， 我们自己家就是这样子。那这样子的爸爸妈妈他们在面对小孩的情绪的时候，其实耐受度就自然而然会比较大。可是也有一些爸爸妈妈他们从小的家可能就是比较温良恭俭让啊，然后有情绪就是不好的、不理智的。所以这样的爸爸妈妈我觉得在碰到小小孩没有在跟你温良恭俭让，他就是最直觉反应嘛。所以像这样的爸爸妈妈，我觉得他们在碰到孩子的时候那个耐受度就变成要从头开始练。所以练有两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东西，是一个是我们要相信说情绪它的存在其实并不是不好，它不是洪水猛兽。虽然它很不舒服，可是每一种情绪 其实是有帮助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繁衍的功能。
嗯
嗯，就是我的书里面也有针对人的六大情绪啊，
嗯，
愤怒、悲伤、恐惧、羞耻感、惊讶跟正向的感觉，
嗯，
快乐、愉悦，就这六个大的情绪去谈他们的功能。
嗯，
所以一个是我们自己要相信说情绪它其实有它的功能跟好处。
嗯，
然后再来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是说父母亲需要去知觉到，尤其是三岁前的小孩，他们真的不是故意的。
嗯，
就他们今天不是来糟蹋你，不是来让你的日子难过，或者是像有一些我觉得比较被害妄想一点的想法，就是觉得说孩子在控制父母。
嗯，
其实他们脑袋还没有那么会运筹帷幄，就是回到我刚刚讲，嗯，那个运筹帷幄的部分要长到25岁25哦才有完整长好。所以我们比较不从那个阴谋论的角度去看小孩的情绪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会比较不会情绪跟着被卷进去。
嗯，
对。然后当然再来就是可以耐受之余，还是要有帮助他们情绪调节的方法啦。
嗯，
就是所以我的书的第二个部分其实就刚刚讲情绪的功能跟不同情绪要怎么处理是第三个部分的内容。
嗯嗯，
那第二个部分其实就是谈情绪调节的一些方法这样子。
嗯，是我觉得很多父母都会觉得当爸爸妈妈这个角色很像那个苦行僧啊，就是一直在忍耐。那因为我觉得多数的成人也可以理解说小孩子的反应可能就是很直接，
嗯，
他也不会顾及说他今天这么做哦，
嗯，
会不会让父母觉得很崩溃，
嗯，
或者是怎么样，他就是想要发泄。所以作为这个理智比较成熟的成人们就，
对对，
就是得多花点心思。不过我觉得就像刚刚讲到那个情绪的冲突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呢。我想就算到我现在可能已经20几岁了，我父母50几岁，
嗯，
我觉得我们家每天好像也都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念
有点不高兴这样。
对对，我觉得，欸，好常出现哦。然后这件事情就这样子伴随我成长了到26年。我不晓得是只有我们家那么爱吵架但我觉得那是大吵小吵，不一定是每个都是这种拳脚相向的那种感觉，而是说总是都有冲突。
嗯，
那个父母的不止刚讲说那个承受的能力哦，
嗯，
就是渐渐培养出来之外，我觉得会不会也觉得很孤寂啊，孤单就觉得说哎呀只有我才能感受这种难过的事情，我的小孩根本也不在乎我。我觉得那个还蛮无助的。
嗯嗯，
因为毕竟父母就是完全的承受那个小孩子的那个暴虐的性格。
对对对。其实你刚刚讲到这个我就是想到就是说我觉得当然我们做父母一部分是我们试着引导孩子嘛，然后陪他们一起慢慢从那个半兽人，
嗯，
然后长成不开心的时候会有情绪但是不会在地上打滚，然后慢慢长到不开心的时候可以跟你用讲的甚至跟你据理力争的，
嗯，
我觉得那也是一种进展，就是他没有在地上打滚，
嗯，
可是他会跟你据理力争这样，
嗯，
就是你自己要想好你的说辞，这也是另外一个累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在我书里面还蛮强调是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情绪的回应这件事其实还是要回到对有情绪的这个人的理解。
哦，
嗯，就是我觉得当然小小孩一点他们大概就是你不给我这个东西，你不让我继续玩，然后我不能吃那个，就是他们大概很小的孩子他们会是这个反应。可是我觉得很多家长应该还蛮熟悉，就孩子越来越大你会发现他们在意的开始跟成人在意的也越来越像，比方说他们会在意说爸爸妈妈相不相信我这次自己可以做到，
嗯，
或是爸爸妈妈就是在我听话在我讲话的时候有没有专心听，
嗯，
好，然后或者是说哎，我其实现在是很紧张的，我不想要进去上这个课，就是我只想要坐在旁边看，然后可是我的爸爸能不能了解我的紧张，还是他要把我硬推进去，
嗯，
他要强迫我做我不能做不到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小孩越长越大其实是会有这些心理上的需求。
嗯，
那所以除了一般对小小孩我们说情绪调节的 几个原则在我的书里有提到之外，还有就是越来越大的孩子，你其实会越来越需要回应他说，哦，好啦，妈妈知道你的意思了，你是不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是这个其实一体适用会用在父母自己身上，因为你刚刚讲到说，我觉得父母亲假使我们自己都在掏空自己为孩子的话、其实我们的状态真的很难很好，因为太累了、所以有的时候当我真的在育儿生活里面，我觉得大部分的家长其实感觉出来什么时候自己状况好。虽然有时候网络上妈妈都会开玩笑说，就是刚起床那五分钟状况好，后来就不好。对，可是我觉得父母亲其实会感觉出来，可能有某一阵子自己真的特别没耐心。或是特别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很容易是会觉得厌世。对。那种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一定有一些状况，比方说我可能这一阵子真的觉得比较疲惫、然后或者是说我这一阵子真的觉得好像我跟我的另一半在一起照顾小孩这个育儿生活里面，我有一些我觉得他没有办法了解我啊、或是没有支持我的地方，就是所以我们自己有感觉到自己状况不好的时候，其实是也需要回应自己的需求。所以我的书的第四个部分其实蛮大的篇幅就是在谈家长，特别是妈妈、就是可以怎么样找到那个照顾自己的手感、然后那个照顾自己的手感我觉得并没有一定要很没有一定要很心理学的去挖掘自己童年的创伤、或者是一定要很好像往潜意识去然后
深度了解自己。
对对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最基本的就是你让自己多睡一点点、好，或者是你让自己有个15分钟去打电话给你的好朋友讲讲话、或者是你就是让自己有一点时间真的跟你另一半聊一聊。就是它其实是可以是很小的，然后不会很难的，只是说你还是要拨一部分的爱放在自己身上。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就我们比较不会把自己看成好像要当好妈妈的这种工具性的角度、而是我怎么样跟我的孩子一起长大。因为他是第一次当小孩、第一次上小班、如果他是我的老大，我可能也是第一次当一个小班小孩的妈妈、就是我也在长大、所以那个对人的回应需要的回应跟那个爱的给予，我觉得不只是对孩子，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也是要放一点比例的。
真的。
刚刚你在讲的时候，我其实也想到是说，虽然是小小孩齁，我觉得当我们从他们小的时候，如果就有机会练习去让孩子知道，虽然他小时候可能不一定会鸟你，不一定理你，或者是说他可能听懂，可是没办法忍耐自己的情绪，可是你从小有那个机会慢慢讲他们，我觉得大概到四岁左右，我觉得他们可以知道哦。比方说，像我有一个很崩溃的点是，如果我肚子饿，然后我的儿子又一直要我去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先帮他这样，先帮他那样，就是一直延缓我吃东西的时间的话，我是很容易会爆炸。然后，所以我就是从那个发脾气的经验里面。因为有时候我们发脾气，我们事后其实会跟孩子和好啊，
对，
然后会跟孩子讲说啊，那刚刚是怎么样啊？我们和好其实就是怎么说，有崩溃或者是有发作的时候，其实还蛮正常的，就是只要可以回来修复关系，其实他也是蛮健康。然后我们回来重新和好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说，其实哦，妈妈有发现啊，我如果肚子很饿，然后你又不让我吃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个火山啊好像就会越来越满越来越满越来越满
要爆炸了，
然后很容易爆炸然后像这样子故事性的隐喻，就是我们有时候用一些具象的，比方恐龙啊火山啊这些隐喻讲久了以后， 像现在有的时候我如果觉得我那个肚子饿的脾气快上来了，我就会跟他说，我就会跟我儿子说，嗯，嗨嗨，你记不记得妈妈有跟你说过，妈妈如果肚子饿的话就是火山有点不能控制，我觉得我现在蛮饿的，我感觉我火山好像快要爆炸，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其实会 get 到那个 message、
哦、
然后他会调整然后他会有一点忍耐，虽然不见得做得很好，可是我觉得让孩子 知觉到说我的照顾者也会有他的需求，
嗯，
其实对孩子长远的发展来讲，特别是人际关系，他以后要交朋友啊，他以后要谈恋爱啊、嗯、他以后跟别人互动的时候，这其实是很重要的啊，他需要去知觉说别人有别人的状态、嗯、然后我在可以的时候我为对方做一些事情，
嗯，
其实是我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回应，
嗯
嗯，我觉得这个是为孩子而言也是很重要的学习，不是只是我们为了照顾自己而已、
嗯、
我觉得它是一体两面的，
是、嗯、我觉得很多父母面对自己情绪的变化要更加的重视，然后当然面对那种孩子不同年龄层的各式各样的冲突，当然那个考验是不会停止的、哦、就算你们家小孩可能二三十岁，你可能都还有很多想生气的地方或是有很多崩溃的点，
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正因为是家人，如果真的是要希望可以好好的相处一起成长、
嗯、
好好一起过日子的这些亲友家人们，我觉得都是要共同来面对的、哦、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嗨妈、哦、跟我们分享、哦、这次的新书不温婉又怎样，崩溃妈妈一样爱出暖儿子，希望大家呢其实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哦、
嗯、
去了解自己心里的变化，然后你跟你家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嗯、非常谢谢嗨妈，
谢谢勋威。
刚听到的是 Santa Tell Me， 是亚利安娜的歌曲哦，也一阵子没有放这首歌了，当然就应景一下，毕竟是这个圣诞节的歌曲。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品味生活家哦，不要忘记了明天晚上8点半继续锁定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微微还是会带来更多精彩的访谈内容，也祝福大家平安夜快乐喽。最后听到这首就是大家听到不想要再听的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来自玛丽亚凯莉的歌曲，破金氏世界纪录的歌曲哦，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再见喽。